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很多人都很期望我们的家人是得救的，我们很希望他们可以认识上帝并且得着救恩。但是对我们远一点的人，例如我们的邻居啊，我们再远一点的远房亲戚啊，或者是说非洲那个人可不可以得救啊，其实我们未必是很关心的。点解会咁呢？咁当然我哋梗係关心我哋所爱嘅人啦。但係上帝喺撒加利亚书呢度，佢讲到係要招聚远方嘅人。对于当时嘅犹太人嚟讲，甚至耶稣年代嘅犹太人嚟讲，佢哋都係諗住最紧要就係救恩先从犹太人开始，犹太人要先得救。你諗下耶稣去推罗西顿，见到嗰个妇人，佢话我哋唔可以将圣物给狗啊，即係话其实我哋要关心嘅首先就係关心犹太人先啦。但係嗰个妇人讲得好好啊，就係话就算狗呢都可以食主人呢喺台上面跌落嚟嗰啲碎渣。其实今日上帝不是只是要将碎渣给我们这些外邦人，老实说我们华人怎会不是外邦人呢？上帝不是只是要给碎渣我们，而是耶稣基督来到是将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亲朋戚友的信仰升华了。他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上帝爱的世人不是只是你家人，而是他爱所有的人，包括所有远方的人。所以今日可能这个节目讲紧上帝爱远方的人，都是提醒紧你，你不是只是要向家人传福音，你都要走出去向外边去宣教，向远方的人宣教。这个不就是海外宣教的一个基础经文，是不是呢？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一至五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八章六至十二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一到五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先知提及诚实的城和圣山，到底要话给我们知什么真理呢？根据圣经记载，有一日基督要掌权，全地要成为他的国度，属他的人都要同他同住。这个真理应该激励我们盼望尼赛亚的掌权的。或者亦都有人不禁会说，为什么这个城里面见到的都是老人家和小朋友啊？是什么意思啊？在灾难年代当中呢，年老的和年幼的往往都会最先遇难。但是在这个异象里面呢，这两种人呢是很多的，整街都是，而他们可以如常地生活。这个情景正是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一片升平繁荣的景象。 撒加利亚描述耶路撒冷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咁就表示出呢啲街道上咧冇汽车，唔再有空气污染嘅问题。耶路撒冷嘅街道会成为小朋友嘅游乐场。耶路撒冷成为老年人、年轻人、小朋友所居住嘅地方。我认为呢，爷爷嫲嫲能够经常见到自己嘅孙仔孙女呢，实在系一件好事。而他们是不需要小朋友陪得太久的，那些小朋友反正玩累了又会扭下偈，于是玩够最好就是回家先了。小朋友是需要爱的，而这里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在千禧年，老人小孩欢聚一堂，将来耶路撒冷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首都，主耶稣会在那里执掌王权，教会呢就是去了新耶路撒冷那里的。有人说，我以为教会会跟基督在一起的，这样讲都没错，圣经说教会是会跟主在一起的。不过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不受时空限制的嘛。先知在描述人口旺盛的时候呢，少不免是会提到儿童的。他很希望看到当地的广场有很多的男仔女仔，他们不是因为懂得工作能够增强国力，而是因为他们真实存在。所以先知描写他们在玩，贫穷或者战争都不能够灭绝家庭生活的。撒加利亚书八章六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愚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稀奇包含了奇异、惊人、困难这些的意思。而在这里呢，先知告诉我们，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正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所记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相信神是历史的主宰，就是相信神的能力能够令到最艰难的事都可以成为现实。不过呢，神是要通过人去成就这些事。我们当成为神信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中享受到担负使命的喜乐了。先知警告百姓，不要以人的理性来到测度神的作为。有两处类似的经文记载，面对奇妙的应许，实在会令人难以置信。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而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七节就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要相信应许同埋要面对审判的威胁，两者呢都同样的不容易。当时的人口呢显然是相当稀少的，所以有各种年龄的人来充满全个城市的想法呢，实在太过不可思议了。自然繁殖都不够，唯有神的干预才能够令到人数倍增。当代表团从伯特利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圣殿正在重建，而百姓的房屋呢就已经建造好，耶路撒冷有一种繁荣的气象。他们会说，啊，看来神已经住在这里了。而神就说，你们看不到我所看到的未来，你觉得现在似乎都不错，但是这一切根本不能够跟未来相比。我们要注意，万军之耶和华或者统帅万军的耶和华这个词语是一再出现的。撒加利亚书八章七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 救回我的民。东方就是渔民回归的地方，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从也门那里过来，说在东方还有很多犹太人。神说我要从东方和西方带回我百姓回来。到底西方是在哪里呢？美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西方，美国住了很多犹太人，等到有一天犹太人都会回去的，到时可能美国的大城市会变成一座空城，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比起今日以色列的人口还要多。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的。神对撒加利亚这个时代的百姓说，如果你们这些渔民认为目前的情况已经十分稀奇的话，这样将来出现的情景会令你们更加难以想象的。这个应许宣布了神将要通过基督来拯救外邦人的。诗篇113:3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马拉基书1:11亦都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马太福音8:11又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新约时代福音的不断传播，令到所有民族都成为基督的门徒。以色列的环境令外邦人的数目添满，因而成就了这个应许，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这个就是在新天新地永远得以成就的应许的本质。神再一次重复这一点，亦都为自己的百姓带来莫大的勇气和安慰。神说我要救回我的民，这里的动词救回，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从秘掳之处释放，类似的用法呢，就好像在耶利米书的30:7-11和31:7，以及以赛亚书43:1-7。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在这里，因为从东方从西方都会有人来的。这两个方向其实是代表四面八方，而撒加利亚他就避免使用一些繁复的表达风格了。撒加利亚书8:8记载，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现在的犹太人呢，不是神的儿女。有人会问，那你认为现在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吗？而当我说不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相当惊讶。今日神的选民是教会。彼得前书2:9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呢？他是讲教会所有的信徒，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蒙召而成为一体的，是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在世上呢，只有在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才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而有一日教会会被提离开世界，那个时候神就会带领神的选民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神是要洁净这些百姓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被洁净。教会是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并且是被洁净的人。 我们因为信基督而得蒙救赎了。不过我们还是罪人，而将来有一日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圣徒。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圣徒，但是生命还是不像样的。到了将来有一日，我们是会像基督的，那个将会是荣耀的一日。以色列百姓亦都会改变，神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好了，咁要等到乜嘢时候呢？圣经话要等到佢哋翻到耶路撒冷嘅嗰一日。今日佢哋仲未居住喺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呢座古老嘅城市，其实到处都系阿拉伯人。神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今日犹太人仲未曾凭诚实翻到嗰度，因为呢，佢哋继续喺度否认主耶稣基督系佢哋嘅尼赛亚，佢哋唔认主耶稣嘅。佢哋无论身处何方，都好少话有人会提到神。以色列嘅领袖好少提到神。我就听过一个阿拉伯领袖佢话：如果阿拉愿意嘅话，就咁。当他提到他的神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今天的以色列人就很少提及他们的神，他们一点都没有以神为荣。不过等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要作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这里的公义就是指将错误的事纠正过来。远方的人将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即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居所，而最大的荣幸就是他们能够重新得到约的应许。因此呢，得释放和归回犹大都是有赖于神的拣选和约的应许，正如当年的出埃及一样。当神称他们为我的子民，而他们亦称耶和华做他们的神的时候，那以色列的公义将会显明神话语的信实。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八章九至十九节这个段落，经文讲到神期望由巴比伦来的代表团能够听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说话，从将来荣耀的角度看待事情。此外，百姓应该要遵守诫命，他们不可以因为没有和渔民一起回来，就有藉口说可以不去遵守神的诫命。他们都要听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说话。撒加利亚书八章九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守垒强壮。神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守垒强壮。好多时候呢，即使是正在为神作工，但是工人的内心是可能会因环境而出现变化，又会意识到一些阻挠的力量，因此而恐惧。为此呢，神要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因为受到这种性情的支配而中断了重建圣殿的工作，督促他们不可以重蹈覆辙。因此这节经文是一种的劝勉，令他们听到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之后呢，能够鼓起勇气发奋的重建圣殿。应当守垒强壮，这一句呢经常会用来勉励征战的人，而这里的意思就是指在承担巨大使命的时候需要勇气，但是更有可能就是指出继续下去直到完工。哈该所用的类似的表达方法呢，是说当刚强。 黑该书二章四节那里记载，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勉励的声音来自一众先知的教导。不过这些先知是哪个呢？撒加利亚通常就会讲明的。这里呢，他就指出这些先知是在圣殿重建开工的时候那些传达信息的人。而以斯拉记第三章就记载首次尝试重建圣殿的事情，其中并没有提到先知的。主前520年至519年间，只有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个先知在作工。因此呢，这里所指的就似乎是讲着哈该的说话了。这里的先知可以指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鼓励百姓来重建圣殿，亦鼓励新来到的人参与帮忙重建圣殿。撒加利亚书八章十节经文说，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价，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神话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价，牲畜也是如此，即是说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经济不好，很多人失业。而神又说，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现在呢，依然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神的，他们忘记了神。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不会有和平，你们只会分裂。的确，以色列人所处的地方到处都有分裂和混乱。以赛亚书57章21节就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问题的解决方法乃是在于回转归向神。那日就是指到为了建筑万军之耶和华的家，即是圣殿，而进行奠基的那个日子，即是哈该书一章十五节所讲的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那日以先就是指圣殿热切开工之前的那个时期。回顾回从前的贫穷和不安，那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百姓更加珍惜现有的改善。在希伯伦的攻击之下，人和牲畜都遭受伤害，因此人类的经验其实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农业的昌盛和人和神的正确关系亦都彼此相连，平静和安稳更加是这样。主前537至520年间的敌人是哪个呢？根据以斯拉记四章一到五节的记载，撒玛利亚人在提供帮助被拒绝之后呢，他们就反面变成敌人。可能他们以前其实都曾经是敌人来的，但是有学者指出，敌人这个词语在先知书里面是用在敌对以色列的外国的，特别是讲的那些污蔑信仰、毁灭圣所、掳掠犹太人的国家。他们困扰那些出入之人，这个词语经常是带有军事用意，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是指一般社会上的出出入入。这种攻击或者不是来自占有那个地方的权势，而是自古以来的那些老仇敌。他们就经常是犹大做自己的领土，虎视眈眈。按照这节经文最后一个子句来看，误会、愤恨、仇视之情甚至弥漫在犹太人之间。只要神收回他的祝福，那就会出现贫穷、不安以及人际关系的破裂了。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一节说，但如今我待者如圣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神对他们说，我不会祝福你们，我不会现在祝福你们，亦不会好像过去你们被掳之前这样祝福你们，但是将来我就会祝福你们。但如今意味着那个时代成为过去，转折点在于大家一心委身向神的事，即是投入重建圣殿。单单为着这个缘故，神现在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同了。你说了，悔改是几咁重要的基础呢？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二节说，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霖，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平安撒种，原文是平安的种子，可以解释种苗长得好。有学者认为这个是指下半节的葡萄树，因为葡萄树需要悉心照顾才可以长出成果，是属于太平时期的出产来的。那就意味信守神应许的人会得蒙祝福，享受那种没有战争没有灾难的太平日子，而且他们所付出的会得到丰盛收获。平安在希伯来话当中含有丰盛的意思，首先就是指物质上的祝福，同时亦象征属灵的祝福。那时候神为他们带来一段繁荣的时期，而当他们拒绝尼赛亚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罗马王提多毁了耶路撒冷，将以色列百姓赶散去各个地方。根据圣经记载，从此他们就不能够回归故土。神所应许的产业由种子、葡萄树、地土和诸天来到表达。根据哈该书二章十九节记载，他曾经预言，自某一次撒种之后，必定会开始昌盛。即是说，一旦圣殿开始动工，神对百姓不喜悦的那段日子就要结束。因为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二节的下文当中，先知是用自己的说话提说到五经和先知书，特别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当中的祝福应许。不过撒加利亚主要引用的很可能是和他同时代的哈该的预言。哈该曾经要人注意，缺乏甘露、缺乏雨水，这些是收成欠佳的原因。不过后来他又宣告，葡萄树和一切果树都将会有丰收。经文的讲解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们一起从撒加利亚书那里学习，并且一起去将信仰去提升。欢迎你随时将你得着、将你改变、将你有更新的东西，或者你只是单纯的读经感想发给我万峰。我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亦都可以电邮到穿越的汉语拼音 chuanyue@良友1.net。 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